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从今年一开年开始，我们就在讲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呢，就是叫我们所有的信神的人、知道神能力的人不要怕。我在开始准备这个系列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我并不知道要发生这么多可怕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从今年一开始，很多可怕的事就接踵而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知道那澳大利亚的大火，那是真的是人从来没见过的这么大规模的火，而且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个大火好像已经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已经变成了不再是新闻的新闻，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结果接踵而来的什么呢？火山、地震，一个一个的这个很痛苦的、很天灾、很大的天灾人祸接踵而来。直到上个礼拜，中国大陆所爆发的这个新型 SARS， 或者叫做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当这个事情爆发过后，我想所有的人都陷入一个恐惧之中，让我们非常的害怕。看到这些图像。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知道说，这个当这个病毒一爆发过后，他说整个中国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蒙面人，大家全部戴上口罩，虽然是新年，街上都变得空空无人，大家都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事情了，因为在这些巨大的苦难面前，人是毫无抵抗能力。不管你在有多高的地位，不管你有多少的家产，不管你买了多少的保险，不管你健康保险有多么的好，所有的这些我们以前认为我们自己准备的好的东西，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建立起来的一个安全的这个网，到真的到这个灾难面前，人毫无束手无力。人除了绝望以外，就是只有等待。人会发现说，你所准备的这一切根本在这个灾难面前就是微不足道。人的力量是很脆弱的。在这个时候，人会产生的害怕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无论这跟你有没有信仰没有关系，那个人的身体会自然产生出一种惧怕。但是在这个惧怕之后，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就在不同的人中间会不一样了。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在这个惧怕之后，随后产生的就是一种失望，觉得神好像亏欠人。我们觉得说，神给我们风调雨顺，给我们那平平安安的生活，那是应该的。我们觉得说，神如果没有保守我们每天这么平安，没有让世界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顺利，那就是这个神不爱我们，就是这个神不够慈爱。所以有些无神论的人说，人间的苦难是神不存在的证明。他们认为说，这些苦难临到人，就没有一个慈爱的神存在。这个理论呢，像是你的孩子跟父母要糖吃，不想吃饭，只想吃糖，然后父母说不可以吃糖，然后他就说，你不给我糖吃，就是你不爱我。就是同样的理论。当我们认为说苦难在我们眼中，我们认为毫无目的，就是神要对我们的一种给我们灾难的心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苦难，所以神 一定是神不爱我。但是我们知道说，神常常是用苦难来证明他的存在，因为在苦难中，人会发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限，发现人所依靠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在苦难中，人会需要的神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神，不再是一个圣经里面的神，不再是一个思想中的神。苦难中，人需要一个能够靠得住的神，一个生命的支柱，一个实在的盼望。在苦难中，这个神会在你生命中变得真实起来。苦难会检验我们以前的生活到底是真正在靠神还是在靠自己。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理论。如果大家还记得十几年前当美国发生911的事件时候，当911的事件发生过后，那一个周末纽约的街头空无一人，去哪里了？都去教会了。苦难的发生让人不得不来思想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如此的脆弱，只要有一点的这个病毒，有一点的坏人，有一点地震，有一点火山，我们人什么都挡不住。这么脆弱的人生，一天还可以活得好好的，第二天就可以完全消失的，这么短暂的人生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昙花一现，我们就如烟飞去，我们干嘛要这么努力的去活？苦难常常让我们不得不来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今天在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所爆发的这些苦难，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所遇到的这些挑战困难，到底是神要我们学习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讲两个很熟悉的，其实是一个故事，两个主人，两个主人公在里面。刚刚就是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这两个人，一个是管会堂的雅鲁，一个是患血漏的妇人。这两个人都是在苦难之中，他们都是在面对着生活带给他们过不去的难关。当这两个人在苦难中，这个苦难在他们身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想一想，这两个人没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耶鲁他没有他生病的女儿，他应该不是这么需要神。虽然他也是一个信神的人，他也是一个拜神的人，但是他却不需要依靠神，他可以依靠他自己，活得也很顺利，神在那里可以他也敬拜，但是他不需要依靠他。那同样的，对于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他可能就在忙着家里面烧饭洗衣带小孩，他也没时间去想神，他忙着过他自己的生活，他也会过得很满足，有没有神对他来说都不要紧。我想作为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认识神的人，但是那个神在他的生命中也不过就是一个理论，不过是一个他们去礼拜周在他们的安息日去敬拜的对象，不是一个真实的神。但是因着这样，在他们两个身上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发生了这样，他们这种苦难让他们不得不去寻求神的帮助，他们不得不去靠近神。当他们靠近神的时候，神就让他们认识到神的真实，神的大能，和神在每个人身上的美意，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因着这个苦难，他们得到了 在他们平顺的环境中所得不到的祝福。所以苦难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苦难是一种神对人的呼唤，在苦难中我们对苦难的反应能够决定这个苦难是把我们击垮还是让我们变得更强壮。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个故事。第一点，我们要讲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不要怕，不要怕，为什么？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苦难对我们人来说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是对我们人来说是晴天霹雳，但是对于我们的神来说，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如果你今天相信神，那你就应该相信神，在神那里没有意外，没有偶然，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刚刚读到的，一开始他就介绍了这样一个人，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亚鲁。这个亚鲁一开始马可就想告诉我们说他的身份是什么，他不是那种在这个贫苦线上挣扎的人，他不是那种没有知识的人，他比较像在座的我们，他是一个有学问，他是一个认识神，他是一个有地位，他也是一个能够愿意服侍神的人。所以在他的生命中他很满足，你到后面知道他家也有佣人，应该在物质上也是一个丰富的人，一个我们说至少是中产阶级。然后在这个信仰上他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管会堂的人。在犹太会堂里，管会堂的人他负责的不是我们这里说的 handyman 啊，我们一想到管会堂的好像就是那个每天拿着这个锤子榔头来修理的人。在犹太的这个管会堂的人，他们是决定在会堂里面他们在安息日敬拜的程序，我们要什么人读经，什么人讲道，什么按照什么次序，什么时候会堂，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关门。所以呢他在这个会堂里面处于一个领导的地位。这样一个应该在生活在信仰方面都很满足的人，他如果没有这个女儿的事情，他是绝对不用去求任何人。但是因为他的女儿生了病，因为他的女儿生病过后，我想一定是看了周围的医生，像他这样一个地位的人，周围的医生是一定看过了，但是毫无好转。在他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得不去求耶稣，他对耶稣再三的求，说什么，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确实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我想在他的会堂里面他一定是没有少祷告，在私下祷告的人才可能在公众的情况下祷告。所以他到那里去说跟这个耶稣祈求说他做了他应该所有可以做的事情，现在他愿意放下他的尊严来到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面前。你想一想，对于他这个身份的人，他扑倒在耶稣面前，那是何等的无奈，他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所以他愿意放弃一切尊严也好，他也为女儿花了金钱也好，他也愿意花这个时间也好，表现的是一个什么？妇女之情。大家要敢记得这个妇女之情是一个什么情，因为到后面耶稣会表达他对人也有一种父女之情。因为一个这么有身份的人为了女儿可以放下他的尊严，放下他的优越感，来到耶稣面前这样求耶稣。那他求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并没有把耶稣当成神来求，因为你求神的时候一般都是说你只要医治我就医治我的女儿，不会说你要到那里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好。按手通常代表的是一个按手祷告，那这个所祈求的他认为耶稣应该是听说他的事迹，按照他的学问判断耶稣应该可能是一个先知，所以那先知以利亚就有这样的这个情形，他以前就按手就可以治好人的病。那不是先知，那耶稣也至少是个义人，对不对？他们也知道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他并不认识耶稣其实就是那位神，他只想说不管你是先知也好，也你是义人也好，我知道说我求神，神可以用你，用你的祷告去救我的女儿。那耶稣并没有向他多解释什么，24节耶稣就说我和你同去，有很多人就跟随拥挤着他。那我们看到说神，我们是非常希望神实现我们的计划，耶稣所做的这一切跟我们现在所有有信心的基督徒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相像的，对不对？当我们信神的人不管是自己生病还是家里有人生病，我们都会祷告祷告，我们知道要祷告，我们也请教会的祷告会帮我们祷告，我们也请常常请我传道人长老来祷告祷告，我们相信我们，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一定完全认识我们祷告的神，因为我们常常也为神想好一套方法，神啊我祷告你就到这里来帮我找一个最好的医生，然后正好有个好药，然后我吃了过后我就痊愈，这是我们常常按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祷告的。我们觉得说要治病这就是治病的方法嘛，对不对？你一定是需要医生，一定是需要药，这个病才会好。那对于当时的耶稣来说，他也是按照他的这个思想在想说，神啊你不是神，耶稣啊你去我家里为他祷告，为他按手，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我也祷告，我也敬拜，我也服侍神，我做了我所有该做的，神应该可以帮我。这是我们的信仰常常会变成一种习惯，不一定是你真正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觉得说当事情来了过后就按照这个公式就好了，就按照这个公式做，然后这就是我们所有可以做的了，其他的我们也不用想了。神或者我们讲耶稣，他是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耶稣他可以照着耶稣所想的就到耶稣的家按手在他女儿身上把他女儿的病治好了，这对耶稣来说一点都不难。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么多他所治医病的事情，他对他来说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却没有按照这个耶稣所想象的赶快赶到他家去为他女儿祷告让他的病治好。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并没有照着耶稣的心情照着耶稣的计划去这样治病呢？因为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克服面前的难关，我们需要的是认识那一位真正的神，因为我们解决了眼前的难关，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难关。人生在世界上耶稣告诉我们就是有苦难，你这一个苦难过了，你后面还有苦难。你12岁的女孩就活了，不会这一辈子就再也不生病了。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平安，一个真正可以依靠的神。他在训练我们，利用苦难来塑造我们。圣经里面，耶稣常常强调的是永恒。我那天在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有没有退步来想想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在地上短短的这100年吧， 就是永恒里面的小学时期。当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这100年，就是像我们现在人生一样，人生这个时间，我们小学时期有5年，那我们整个人生在永恒里面，可能就像我们人在地上那小学的时期。如果我们人生就是一个小学，就是为了在将来做准备的，那你怎么对待在小学上学的你的孩子？你会跟他说要努力，对不对？要强迫他上学，强迫他这个锻炼，强迫他吃营养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他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在小学的时候一定要为将来打好基础。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整个人生100年就是永恒的小学时期，那神对我们所做的事不就像我们对孩子做的事吗？神对我们做的事情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努力的去让我们的灵命成长，不是我们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他知道说我们需要什么，他强迫我们去成长，他强迫我们来面对这些生活的挑战，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强壮的灵命，因为我们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神没有给这个亚鲁他所要的，因为他知道人真正需要什么。因着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当亚鲁并不能让神按照他的计划去行的时候，他面对的这个，他能够自己想到说，当他希望神这样做，神却没有这样做，他的反应能够直接反映出来，我们到底靠的是自己，还是靠的是神？如果今天我求神帮我完成我的一件计划，我的心愿，神却没有这样做，我对神就非常的失望，我对神就是充满了抱怨，那就表示说我所靠的其实从来就是我自己。我觉得神就是来帮助我实现我计划的那一个，并不是我真的敢去相信按照神的计划去走。那亚鲁他在这个时候他所面对的也是这样，他还没有搞清楚他自己靠的是谁，他觉得他来到耶稣面前来祈求应该就是靠的是神。但是我们后面知道说，当他女儿死的时候，他就能够搞清楚，他就能够想明白，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说他靠的到底是谁。那我们先来看这一个插曲，在这个神要耶鲁知道明白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情况的时候，神要安排一个插曲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心意。所以第二点我们讲到的，不要怕，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的需要。这个插曲进来的这个主角是一个血肉的妇人，是一个血肉的妇人。我们常常对这个血肉的妇人抱有很大的同情心，所以我以前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血肉的妇人是主角。你看他这个信心让他得医治，多么美的一个故事啊！我这一次再来深入的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亚鲁是一个主角。因为亚鲁他怎么因着困难来到神的面前，他有信心，但是神怎么让他这个信心变得更坚强，这是神要告诉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那这个妇人是一个插曲，在这个插曲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的这个美意。这个妇人是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我们看到说这个没有，这个圣经里面没有介绍说这个妇人的家庭背景，不过按照当时的情形，你知道说一个妇人她是应该没有自己生活能力的， 他们妇女是不工作的，在田里也没力气的。所以他如果患了12年的血漏，而且看了无数的医生，表示说他在这个之前应该是一个家境很不错的人。12年了，他都没有去要饭，他还能够在这个没有抛头露面，很多人都不认识他，就表示说他以前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环境很优越的人。他如果不是碰到这个病，他应该是可以很幸福的生活的人。这个妇人他说，他在这个12年中间，他真的看到了人的有限，因为他看了好些医生，受了许多的苦，花尽了他所有的一切，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而严重了。听上去有点像我们 Las Vegas 的医生哦，对不起，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些病人，探访一些病人，就会告诉你说，我看了这么多医生，越看越严重。这个妇人是成了他的这个，他的结论就是，这些医生还不如不看为好。但是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一段，我们路加是医生，他就把最后这一句拿掉了，他觉得说医生最多治不好，哪能给你治坏了这是个人的见解不同。那在这里他讲到说，他试了所有的医生，他现在没有办法了，他的积蓄也没有了，他的病也没有治好，他真是到了这个人的尽头了。他所盼望的就是一个神迹，希望有一个神迹的发生。这是这个妇人，他并不是非常关心灵魂的事情。他并不是，当他去找耶稣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要找一个神，我要有个信仰，我要依靠一个真神，他都没有想，他只想一件事情，我只要把我的病治好了就可以了，我管他那个是真神假神，真医假医，我反正都看了这么多医生了，再多看一个，这个还不要钱，我就去试试有什么不好。所以这就是这个妇人的心情，我不需要一个神，我只需要一个神迹。有些时候我们到教会来也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们到教会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寻求一个神，我们只想要一个神迹，一个可以解决我问题的，我管他是真神也好假神也好，我不管，我只要能够把我问题解决了就好了。那神不要这样的，神不要这样的信心。我们看到耶稣不会因为你只要神迹他就给你神迹，我们的神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我们也看出这个妇人他跟亚鲁的反应非常不一样，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在痛苦之中，都是在苦难之中，但是他们两个人是完全不同性格的。这个亚鲁是在苦难之中赶快起来祷告啊，我找人啊，我做很多让大家都知道我的情形，大家都为我代祷。而这个妇人只想说，我悄悄的，我默默的忍受，我悄悄的来到耶稣旁边，看看他如果能治好，我就悄悄的离开。我们在教会中这两种反应都看得到。我常常知道很多人生了病有困难的时候，有的人马上就跟我说，呀，赶快帮我祷告，教会祷告会帮我祷告，大家都知道，然后大家都来安慰我，他一种越多人知道让他越感觉安慰。那有一种人就是悄悄的，你不要告诉别人我生了病，我只要悄悄的忍耐，我们悄悄的祷告，看神会不会医治，我们就一切在暗中进行，这样好像比较保险。这两种人我们都看见过，有没有对错我不知道，因为你看后面耶稣会对他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在这个妇女的身上，我们知道说她今天来摸这个耶稣只是为了那寻求她所盼望的一个神迹出现。所以当她听到耶稣的事，这个马可怎么写的，她就从后头来， 我们看到这就是悄悄的后面来，然后呢夹杂在众人之中来摸这个耶稣的衣裳，这是他的一个悄悄的努力。他觉得说摸了耶稣的衣裳就可以得救，那不要让众人都知道他的信心，不想让众人都知道他的想法。他觉得说我只要把我的病治好了那就够了，其他的我都不需要了。那他这种想法来摸这个耶稣，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并不是把他当成神来摸，可能就是当着像其他的医生一样。他的信心就是他也相信过其他这个十二年中看的每一个医生，我想都是怀着信心去看的，认为这个医生可以治好，认为那个医生可以治好，最后都失望了。今天他来到耶稣面前，希望说这个耶稣希望比那些医生都好，他摸一下的话可能就摸好了说不定啊。所以他对耶稣的想法像一个偶像，像我们去拜一个菩萨，像我们常常说这个庙比较灵，那个庙比较灵。很多人在这个台湾今年前天大年初一的时候，多少人去这个庙里面上头一炷香，他们觉得说这个头一炷香就是比较灵，上了过后我今年就会特别的有福气。我们会有这样的心，人会有这样的心，我只想要这个神的祝福，我不管这个神是真是假。这个妇人就是带着这样的心。那一个真神，一个真神，他不只是一个有能力的神，他还必须做你生命的主。他不是只是来给人祝福的，他是来引导人走他的义路。这是在大卫诗篇里面讲到的，神不是来帮助我们心想事成。虽然我们到了春节，大家都最想望的就是心想事成，平安顺利发大财，这就是我们人想的。但是呢，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想的那条路是死路一条，他已经看见了，那最终的结果就是灭亡。如果今天人来到他的面前，神让你在那个死路上走，那这个神就不是真神。一位真神，他爱我们，因为他是造我们的神，他要引导我们走一条我们人觉得说又是窄路又是窄门，好像没人走的那条路。他告诉我们那条路引向的才是永恒。所以当这个妇人来到这个耶稣面前的时候，认为说我只要得到祝福就可以走的时候，神并不这样随他的愿。神要让他认识的是一个生命的主。因为我们接着后面就看他讲到说，这个妇人认为说我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就讲到这就是我们一个拜偶像的心理，我烧了那炷香就必好。这个妇人也这样，但是当他去摸到耶稣的时候，他的问题真的解决了，真的好了，他的病就好了。那这个妇人就想到说，我的问题解决了，感谢主，不是感谢主，他当时在想说，感谢这个神迹，感谢这个神迹，我真的就好了，我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我可以悄悄的离开了，因为我没有这个病了，从此以后我就可以靠我自己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了，我就再也没有忧愁，再也没有烦恼，我就 happily after， 我这是我们人所想的。但是我们其实知道说，在生命中并不是一个问题解决了就没永远没有问题了。如果今天这个妇人她得到的平安建立在她的健康之上，我告诉你，等她以后过两天打个喷嚏，她的平安都没有了。因为他觉得说是不是又生病了，是不是又出问题了，不是这个地方生病就可能是那个地方生病。如果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我们的环境上，建立在这个物质上，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每天都处在不安之中。因为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变，都可能会失去，都可能不可靠。所以神没有让他 没有让他把平安只是建立在这里，没有让他认为说他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走了，他以后可以跟人说这个耶稣很灵，你去他那边摸一摸就可以摸好了。神不会让人这样离开他，因为神是一个明白我们需要的神。那接着耶稣接着就马可告诉我们耶稣的反应。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就对他说，你看众人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我们看到说，当这个耶稣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来亲近他的时候，他明白我们人心里的感受，更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不是耶稣不知道他是谁，乃是摸他的人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耶稣要把他找出来，跟他面对面，让他知道说是谁救了他，是什么救了他。当耶稣问这个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门徒们一片茫然，他们常常都听不懂耶稣讲的话。那这一次他们觉得说，这也太无聊了，这个这么大一堆人挤这里。在这个马可福音一开始说众人拥挤他，他用的那个词啊，就是他们做葡萄酒压那个葡萄的那个字，众人拥挤他就是那个压榨葡萄的那个字，表示说当时人非常的多，这么多人在压你，在碰你，摸你的衣裳，为什么你要管这种小事？他们觉得说这里的大事是去救管会堂的人的女儿，管会堂的人有地位，有影响力，耶稣你赶快去把他的女儿祷告活了，以后我们的日子都会很好过了。但是对于神来说，最重要的是救人的灵魂，一个人的灵魂他都不愿意丧失。这是耶稣常常在这个讲的比喻，一百只羊里面丢了一只，他都会放下的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对于神来说，最大的事情不是要制造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很大的攻击，而是去救一个灵魂，每一个灵魂在他面前都是珍贵的。所以他一定要来见这个有带着这个样渴慕的心来摸到他的人。人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只有神知道。我们每一个坐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人看到都一样，我们觉得说你只要来了教会就一定是有信心，就都一样，我们大家都一样。但是神却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带着不同的心境来到他的面前，你会得到不同的东西。这么多人在耶稣旁边摸到耶稣的衣服，什么感觉都没有，他们来看热闹的，他们不需要耶稣，他们生命中他们靠自己还过得很好，他们没有这样的渴慕的心，没有这样依靠的心，他们摸到耶稣，来到耶稣面前，虽然跟那个妇人做的差不多，他们什么都没得到。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带着那样一个渴慕的心，你是带着一个呼求、恳求、依靠，告诉神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除了你，虽然我还不太认识你，但是我愿意来依靠你。你如果带着这样的心，你就会从那神那里得到。神说，叩门的我一定为你开门，寻求的我一定让你寻找。神是一个鉴察人心的人，不是我们用外表来评判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他也更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当他看到这个妇人，当他在寻找这个妇人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虽然人想到的只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神知道医病是小事，神可以医病，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永恒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医好的这个身体过两天再生病，再过两天就死掉了。那你没有那个永恒的生命在你里面，把这个暂时的身体医好了，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神知道说，对人来说病 并不是最大的威胁，而不认识神乃是人生最大的危险。所以他要这个病人，要这个妇人出来，不要他知道说他需要的是建立一个与神之间真正的关系，不是要一个只会医病的神，是需要一个能够给他一个真实生命、永恒生命的神。我们人常常带着很愚昧的想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要那么一点点，神其实有那很丰盛的这个祝福为我们预备。我们每次想说，我只要拿了这一点点，我悄悄的来，我拿了这一点点，我就悄悄的走，这样我不用改变我的生活，这样我不用向众人宣称我的信仰，我还是可以继续过我的日子。神只要给我那一点点那个帮助就够了。那我觉得说，我们就是像这个小孩子，你带他去了 Disneyland， 他说我只要在那里吃一个 hot dog 就够了，我就可以走了。那边这么多丰富的东西，这么多可以让他们高兴玩耍的东西，他都不想要。他觉得说 Disneyland 的 hot dog 最好吃，我吃完了我就可以走了。人就是这样，我们非常的小心，在对神我们非常小心，对自己太相信了。我们觉得说我知道这个生命应该怎么过最好。神接着会告诉我们说，神接着会说，给这个女人所做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这耶稣转过来对这个妇人说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第一个，他讲到说什么？妇人，你不是一个陌生人，你以为你悄悄的来到神面前，神不认识你。神说你是女儿，你是跟我有父女关系的，所以我救你。我们刚刚讲到，当耶鲁第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因着那个对女儿的父女的感情，他可以抛弃一切来救他这个女儿。那今天耶稣告诉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说，我救你不是因为你摸了我的衣裳，我救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你跟我像那种父女感情一样。你不要想说我只要摸了一下衣裳赶快走掉。他说你要接受我跟你的这种直接的关系，你要承认说你是我的女儿，我是你的父。一个为父的人不会只让你仅仅得到一点点，我有更多的好处，更多的为你预备的祝福要给你。接着耶稣也提醒他，你的信救了你，不是你摸的衣服救了你。我们常常人会很迷信，对不对？我们觉得说，因为这件我看到了这个天上这颗星，或者是我算命算到这个，我算到那个，就是因为那些救了我。在这里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这个妇人，今天并不是我这个衣服救了你。他说你能得救的原因乃是你愿意依靠我，愿意依靠我的那个信心。我们这里看到说，人虽然想求神迹，神要给我们的是认识他。神用神迹，当时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原因并不是要治好所有人的病，原因就是用这些神迹来证明给人看，他就是那位神，他是那一位能够赐生命给人，能够爱人，能够帮助人，一个给人一个永恒的生命的神。所以当这个妇人不论他是因着什么原因靠近耶稣，耶稣告诉了他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希望这个妇人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真正的平安。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希望你这个平安不是建立在我摸到衣服上面，不是建立在我身体好上面，是建立在你对神的相信上面。你的平安是建立在你和神有那父女关系的上面，你再不是一个人，有神在看顾你。 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神却知道每一个人最需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放开你的手，不要跟神说你一定要做这个，你一定要做那个。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会把我们最需要的，对我们最好的那个福分赐给我们。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故事，马上又要转回来，转回来再讲亚鲁，再讲亚鲁。这个亚鲁我们讲到说，虽然他一开始出场没两句话，但是他却是这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个主角。在这个时候，亚鲁已经在这个旁边等了很久了，已经在旁边看耶稣行的这些，在这个妇人身上行的神迹。我想亚鲁这个时候的心情呢，应该是五味交杂。第一个，他看到了耶稣的能力，他想，我来对了，你看这个先知，这个义人，他能够把这个妇人医好，他也应该能够医我的女儿。然后心里面还有一种呢，就是急得不得了，我那个女儿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你在这里耽误这么久时间，现在耶稣，我们赶快去我家了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还在说话的时候，谁在说话？当然是耶稣在说话，这里面记载的都是耶稣在说话。耶稣在说话的时候，就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面来告诉耶鲁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他的女儿已经死了。然后就说，何必再劳动先生呢？我想他全家的人都知道，这个耶鲁去见耶稣不是一件小的事情，他这么有名望的人要去求一个这样一个平常的夫子啊，就花了时间能够到那里去，做了所有这些事情，所以他的家人赶快来通知他说，你不必求了，不必这样卑微的祈求。他说，你我这个女儿已经死了，一切都已经无用了。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人死如灯灭，我们觉得说人死了其他的都不用想，你也不要去管这个耶稣是神啊，是人啊，他到底能做什么啊，他你都不用管了，因为人都死了，这些对你来说都没有用了。所以当这个亚鲁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很大的失望接踵而来。他感觉到的是什么？这个耶稣好像已经忘记他在这里，他是先来求耶稣的，他觉得这个耶稣怎么没有一个先来后到的这个想法都没有，为什么在这里耽误了这些时间？所以他的女儿已经这太晚了，已经死了。所以他想到的是，好像神根本就忘记了我。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常常会有的心念。当我们为一件事情迫切祈求的时候，神没有给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不关心我，神他忘记我，可能我做的不好，神也不听我的祷告，神就是忽略我。你看看神帮助那个人，你看那个人的祷告，这个人的祷告，我们常常在祷告会有很多感谢的事项，神所成就的，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因为一定是神不想听我的祷告。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情出来，我们想到的是神忘记我。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所记载的，当这个家里人来报告耶鲁说，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他是对谁讲话？这个家里人来是对耶鲁讲话的，是不是？来告诉耶鲁你家里出事了，回答的是谁啊？耶稣帮他回答了。本来根本就没有跟耶稣讲话的，耶稣居然会插话在这里。亚鲁还没有反应了，还没有回答了，耶稣已经帮他回答了。那这里让我们知道说，在前面讲到还在讲话的时候，耶稣在跟这个妇人讲话的时候，他心里惦记着这个亚鲁，他心里知道亚鲁的正在经历什么事情。神没有忘记我们，不是神的沉默代表神的忘记，神他应许的，他 听我们每一个祷告，他珍惜我们每一滴眼泪，那是他的应许。我们不要以我们的感觉来判断神，因为神好像一直在跟这个妇人讲话，看都没有看我一眼，所以他一定是不关心我。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在跟妇人讲话的时候，心中却想到耶路。当这个管家来报告的时候，是这个耶稣已经忍不住了，帮他回答，帮这个耶路回答。这个耶路都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这个耶稣就对管会堂的耶路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为什么说不要怕，只要信？他为什么没有说不要怀疑，只要相信？因为当苦难降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惧怕，我们害怕，我们觉得说那是尽头了，那没有救了。因为按照我们人的思想所能想到的，那是绝对没有回转的余地了。所以耶路的第一个反应绝对是害怕，然后就是失望。因为人就是如此的软弱，但是耶稣跟他讲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要相信。相信的反面，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信心的反面不是怀疑，信心的反面是惧怕，是害怕。当我们对神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我并不是在怀疑说神是不是那一位他所说的神，神是不是公义的、怜悯的，我们不会去想这种事情。我们会想的是说，这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我会害怕。那耶稣告诉耶路说，不用害怕，要他怎么样呢？要他继续的与神同行。他要耶路，他没有跟耶路说你不要怕，你等在这儿，我去帮你搞定再回来。他没有，他跟他说不要怕，你就看，你继续的跟着我，你继续的跟着我，你就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常常就是在这种事情上会跌倒。当我们祷告的事情神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第一件想到的反应就是放弃吧。我们也会想一个很好的说辞，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就离开了，你就自己慢慢成就吧。我们常常在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放弃，那表示说一开始你就没有再相信神，你一开始就是相信你自己。你觉得说神一定要照你的说法去做，这件事情才可能成功。那当你神没有照你的做法说法去做，当你的时间看到好像神没有按你的时间表来进行的时候，你就放弃神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恩典。信心本来就不是一个逻辑的，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们这个逻辑上没有办法想出来的事情。如果你的事情都是用你逻辑想出来的，你不用信心，你要信心干什么呢？信心本来就是超越你的逻辑，信心本来就是来让你走一条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信心就是要你去经历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世界。所以神要耶路说不要怕，但是呢，要耶路怎么样？跟着他继续同行这条路，要耶路在这个同行的过程中经历到什么是真正的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不是成就我想要的，神的大能是按照神的旨意能够完成他所应许的。不要用我们的感觉来引导我们，用我们心中的真理来带领我们。所以当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的时候，耶稣看到那里非常的乱。我们都知道说那这个犹太人是有这个葬礼，跟我们中国一样，很多人在大声的哭泣哀嚎。这里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些？告诉我们说，耶路的女儿确实死了， 确实死了，因为耶稣当时说，后来耶稣有讲他是睡了，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但是在人的角度，这么多人已经开始哭泣的时候，绝对是很多人已经检查了，他是死了。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然后呢，众人就觉得这个人是什么？怎么这么，这很好笑，这种事情都不懂吗？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永远看不见神迹，因为他心中的不信。而对信的人来说，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神的神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哪一位。所以耶稣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来让众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耶稣在这里就是为了耶路这一个人，他要让耶路知道他在会堂里面专心敬拜，他在会堂里面不停地研究他对这个神的知识，所有这些都集中到一点，就是你敢不敢真的来相信这一位神是可以依靠的神。他要耶路知道他今天面对的不是一个先知，不是一个义人，是一个赐生命的神。耶路从神那里得到的也不就是说我的女儿病好了，虽然这是只是他想要的，但是神要让他知道他今天跟神面对面了，这多大的荣誉啊。摩西在旷野40年就想要这一天能够跟神面对面，他摩西做不到，那今天耶路因为他愿意顺服神，愿意在这个自己信心很软弱时候，凭着神给他的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他走过来，他跟随神，他顺服了，他谦卑的跟随了。今天神让他得到的就是与神面对面了，他今天看见了神在他的面前所经历的这个神迹。我们讲到不信的人他看不到，因为碰巧永远是神的签名。你会发现说很多事情碰巧这个发生的，碰巧那个发生的，碰巧我的事情就成就了。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所有的神迹都可以是碰巧，但是对于相信的人，对于所有认识神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神乃是一个生命的主，他是一个赐人生命，他能够让死人复活。接着他记载的这个耶稣进去让他的女儿起来的时候，这个发生的多自然，他没有到那个他的女儿旁边去念一篇大咒，然后在这边跳一跳，然后再烧点火，这是我们觉得说要死人复活要很多的这个程序才活得过来。而对于神真神来说，他只要去到他这个女儿旁边，叫他就像叫醒这个起床的人一样，叫他闺女起来，看得好羡慕啊！我每天叫我女儿起来都要叫好多次。这个耶稣到耶路家里面，轻轻的一叫，他的女儿就起来了。复活对于神来说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他是那生命的主。他应许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有一天，不管你的肉体消失了多久，他一样，他一叫你，你就会复活。这是神在这里让所有人看到的，他就是那生命的主。而这个神迹所行的，神行这个神迹，是为了让人认识这位神。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人，因着我们神给我们的话语，因着人的见证，我们都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神。如果今天你已经认识了这位神，你已经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了，那我想请问你，这个神迹还有这么重要吗？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我们求神的时候，有些时候神并不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神没有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来一个神迹，因为神迹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计划，神迹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这位神。今天我们认识神了，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信心，我们相信无论是神 听我的祷告，我好像感觉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无论是我感觉神在注意我，还是神好像忘记我，无论是神按照我的时间，没有按照我的时间，这些通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知道了，我信的是那一位生命的主。就算世上所有事情消失了，天地融化了，生命没有了，他是那一位站在我身边，轻轻一叫就能让我复活的神。有这样一位神做你的父，做你天上的父，我们有什么可怕的？不要让我们的感觉牵着我们走，不要让我们觉得说神你不这样做不那样做我很害怕，不要让你的感觉把作为你的生命的支柱，因为那个感觉天天在变，而神所应许的是真理。只有真理成为我们生命支柱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永远的平安。这就是两位在苦难中的人，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怎么样让这个苦难成为他们的祝福，让这个苦难让他们在苦难中，当他们不得不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在这个苦难中彰显他的荣耀。苦难是有目的的，苦难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乃是神在呼唤我们，让我们进入他，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依靠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每天做礼拜天坐在这里敬拜的神，乃是我们生命中的真的神，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可以救我们，他更要引导我们走他的义路，为的是在我们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能够进入他的国。这是神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主，我们人在世上有很多的苦难，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将这样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有你可以依靠。主，现在在世上发生各样的苦难灾害，在多少在灾害中在苦难中的人在寻求主你，主，我们真是求你赐给他们这样的信心，让他们知道主乃是生命的神，在依靠这样的主是无可惧怕的。苦难是要把我们人逼得转向你，让我们知道人生是多么的有限，人是多么的脆弱。我们要得平安，不是只解决眼前的问题，乃是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神所应许的真理上面。你说在世上有苦难，只有在你里面有平安。主啊，真是求你在每一个愿意靠近你的人，每一个愿意相信你的人，求你把这样的平安，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懂与不懂，只要跟随你，你会带我们进入那永恒，你会把你所有的应许祝福都加给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